聆听上帝的话语又去遵守的人，就是好树，就是会结出好果子。好，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经文，我们一同翻到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一到第二节，以及第九到第十八节。利未记第十九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第九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收进田角，也不可 收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取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摄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上帝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们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责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复，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一同来看福音经课，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到四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诉你，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人求你，就给他；有向你借贷，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第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率也不是这样吗？你们若单请你的弟兄的安，比有人什么好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哈利路亚，赞美主。
会读牧师啊，弟兄姐妹平安。小朋友们，你们都坐在哪里啊？看很多都在这里哦。OK， 在刚过去的星期二是什么节日？你们懂吗？还是你们有些哦？有人讲 Valentine's Day 哦，哇，同学们都懂。所以在今天的儿童实习单里面，老师都加了一个啊新给你们哦，有看到吗？哦，老你们没有分啊？老师要分，要分给他们的，没有，现在分的。所以老师都加了一个新给了你们，当然啊。你再拆开看，看来你看，有人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里面有看到，啊，都写了 Valentine。 我们都是上帝的 Valentine， 我们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所爱。可能有人说这个 Valentine 只是大人在庆祝、哦、跟小孩当然有关系。不是哦，老师的太太是小学教师，他都在星期二收到巧克力，因为学生都把巧克力也送给老师。你们都在，很多人都在这一天把他们的爱心、他们的爱送给他们所心爱的人，所以他们所喜欢的人。所以可能你们也想，老师，今天我收到这张卡，我可以送给我心爱的人，可能我的妈妈，可能我很喜欢的老师，我可以写些东西给他。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只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值得嘉奖的呢？就是税吏也会这么样做。如果你只问候自己的弟兄，有什么特别呢？就是外族人也会这样的做。就觉得是说，如果我们只是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我们就跟一般的人没有什么不同啊。我们也就普普通通，外不相信主耶稣的人，不是基督徒，他们也都这样做。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这样有什么特别的？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人，主耶稣要我们与众不同，还要我们完全就好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要为那些逼迫你们的祷告。可能同学会说，老师，我哪里有仇敌？我们现在都没有在打仗，我都没有 enemy， 对不对？我们不像日据时期，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敌人。不过今天我都没有敌人啊。其实主在这里，当主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主耶稣也是说要爱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有什么人是你不喜欢的吗？有什么人是在你在学校里面你觉得很讨厌的啊？小丽在学校里面就常常被小强欺负，这小强很喜欢在那边跟他指指点点，对不对？可能学校里面也有一些常常欺负你的同学，你觉得你很不喜欢的。或者说这个小林呢，常常被小敏扯头发，在学校里面无缘无故的 无端的就扯他头发，他很不喜欢他。但是主耶稣却教导我们要爱我们所不喜欢的人，要为这些我们所不喜欢的人来祷告。所以你可能，老师建议你今天的这张新这个卡片，你可以想说，我可以写给我所不喜欢的人，告诉他说耶稣爱你，而我也爱你。就把时间交给师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平安。刚刚华典跟小朋友说话，现在让我跟大朋友说话。你还记得礼拜二是做什么日子吗？情人节哈。在那天我收到一个信息了，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情人节跟清明节它的性质是一样的。听哦，情人节烧真钱，就讲了一堆鬼话给人听。清明节呢，是烧假钱，说一堆人话给鬼听。但是我们今天都是听上帝的话，不要听人的话，更加不要听鬼的话。好，今天我们要谈到圣洁跟超越的爱。我们知道圣洁跟爱呢，其实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标志。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建立他的教会，也就是为着要建立一群拥有像他圣洁生命的人，过一个圣洁而且要显示他爱的那样的生活。耶稣的爱乃是超越人间一切的爱。利未记第十九章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上帝对我们说呢，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利未记的上一本书乃是出埃及记， 记载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上帝不但是拯救他们，也记载上帝吩咐他们一句话说，你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的人，所以你们要归我作为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祭司的国度乃是要敬拜神的国度，而圣洁的国民啊，也就是为着要见证上帝的子民。那么我们今天都是被耶稣基督的爱所拯救的人，也要成为圣洁上帝的儿女。圣洁的生命也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的生命也必定是能够活现在你的生活的里面。那我们今天早上借着利未记跟马太福音来看，过一个让上帝喜悦的圣洁的生命，有三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方面，过圣洁的生活呢，必定要遵守上帝的话，然后听从他的道，听从他的教导。上帝要我们圣洁，并不是一条很难明白、很难了解、遥不可及的那种的命令。他把这个圣洁的命令呢，放在律法书里面了。意思就是说，每一位他的儿女们必定要去遵守这个律法，在具体的生活上来把它具体的生活出来。利未记第十九章一共有37节的经节，但是在三十七节的经文里面呢，就有35处告诉我们说，你不要，你不要，你不要。好像第4节说，不要偏向虚无的神，也不要为自己来塑造任何的神。你们不要偷窃，你不要欺骗，也不要彼此的说谎。36节说，你们当你们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以行不义等等这些的不要。各位啊，这些消极的话语都是上帝要我们来去遵行他的 那些的道。可惜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跟神的道、跟圣经的话语呢脱节了，所以我们很容易的随波逐流，在电脑网上一些不合真理的错误的信息，只要人认为说啊，我很喜欢，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也很容易就去相信。大众媒体的各种乌烟瘴气的信息跟图片，今天很多时候成为我们基督徒喜欢观看而且很喜欢收藏的这些的图片跟信息。各位，这些的信息每一天这样的充斥着我们的脑袋，我们却没有经过明智的筛选就去接受，还以为我们自己是很摩登，跟得上现代文化以及价值观的那样的潮流。还有今天的智能手机，你随时都会收到不同的短讯或者各种的视频短片，传达有的时候不合上帝心意的那些的信息，甚至还有其他信仰古里古怪的那种的视频。我曾经收到弟兄姊妹寄给我的 WhatsApp 里面的信息呢，短片呢，完全是不符合圣经教导，你要信这个其他的神明或者风水等等，还告诉我说，你如果这样的来去朝拜他们的话呢，你可以得到许多的赏赐。各位，利未记怎么样告诉我们呢？第4节我们虽然没有读，他说，你们不可以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以为自己 塑造这些的神像。你没有注意到，在今天的立位记里面，上帝呢讲了一些的话了以后，他怎么样结束呢？他总是告诉我们说，我是耶和华上帝，我是你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当上帝要在这里叫我们要专一的来信靠和仰望他，因为他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我们没有可以有别的神。那所以我今天看见基督徒，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今天堕落文化的那样的支持者，认为这些都是对的，我们没有落伍。但是小心啊，很可能我们基督徒就在这种堕落的文化里面被牺牲了。我们今天会被这样的世界所影响，那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道的确有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很认真，不愿意去了解，不愿意好好的去遵行。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人若立志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就会知道这个教导究竟是出于上帝，还是我凭着自己所说的。因此当我们愿意立志的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晓得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传，我们每一天所看所听所接触的，是出于上帝或者是出于人。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是在我们很需要上帝自己的话语，以致能在这个众说纷纭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去分别是非，明白上帝的心意，单单愿意听从他的话语，而不让这个世界的事物来主导我们的人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每天用2个小时进入网络，用2个小时去看电视或者看各种的影片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用另外2个小时来去读或者听上帝的话语，这样你就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来抗衡你在大众媒介里面所吸收的价值观，你才能够用上帝的话语来指导你去分辨在电视、在电脑、在各种的视频里面所看见的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吗？如果你没有时间能够看2个小时的圣经，你还是要听上帝的话，你至少心里面把一句话存在你的心里面，把它背下来，重复的来去思想、去默想。我相信上帝的话能够帮助我们去过一个圣洁得胜的那样的生活。诗篇第一篇就开始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个人便为有福。诗篇119篇第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第二方面，过圣洁的生活呢，你必须准备要付出代价的。今天的经课，无论是利未记或者马太福音，都说了这一点。利未记开始的10多章的圣经里面，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敬拜这位的上帝，怎么样的来献祭。当然我们现在不必献祭，当时候以色列人要献祭，要把那个无瑕无耻的祭献在上帝的面前。各位，献祭乃是要付代价的。利未记第19章第3节，上帝就对我们说，你要守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礼拜天我们不工作不做生意，而来敬拜上帝。很多人会笑我们基督徒很笨，我们失去了许多赚钱的机会，但是因为我们坚持要在安息日来敬拜我们的主， 所以安息日，守安息日，你是必须要付上代价的。其实你用时间来读上帝的话，也是要付上代价的。第九节到第十节，刚才我们听见这里记载说，当你收割的时候，在田角的稻田呐、啊，或者葡萄园的一些的葡萄，你要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掉下来的五谷或者是葡萄粒呢，你不要把它全部收为己有，乃是要给穷人或者寄居的人能够来享用。那我们今天虽然不种田，似乎这些话不是对我们说的吧？不是的，因为从这句话里面带出一个原则，这个原则乃是教导我们对人呢、啊，必须要有恩，常常以恩来待人。其实你想一想，上帝每一天都用他的恩典来对待我们每一位。如果上帝不是用恩典来对待我们的话呢，我看我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因此当我们愿意学习上帝以恩待人的话，我们就彰显好像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的话。而且呢，我们做人呢也不要太绝，总要留一些的好处给别人。圣经要求我们对待别人要真诚，不要你欺我诈，不要彼此的亏损亏负或者欺压或者怀怨恨，反而圣经说你要用公平诚实，不要报仇，而且要爱人如己，这样的来去遵行这些的命令。各位，这一切都必须要付上代价的。今天的福音经课呢，马太福音，耶稣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那你就转过你的左脸让他来打。如果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那你就陪他走两里路。如果有人拿你的内衣，那么你连外衣也由他拿去。各位，这些我们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的那种的要求，为什么耶稣要我们去做呢？因为耶稣要我们付上代价的来对待别人。可能我们会误会耶稣所讲的话，会让世人觉得我们基督徒好欺负啊。其实耶稣讲这些话有他的背景，那我们只是谈能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这件事情吧。假如有一个人惯用右手的人啊，站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要打他的右颊，他应该是怎么样打？他不是这样打，因为这样打是打你的左颊。他要打你的右颊呢，他是用你的手背这样打，才是打到你的右颊。各位你知道吗？犹太人他们认为，你如果用手心打人跟用手背打人呢，你对人的羞辱呢是不同的。你如果用手背打人的话，表示说你给这个人带来的羞辱呢，或者是轻视呢，是双倍的羞辱，双倍的轻视。所以耶稣在这里乃是讲关于怨恨的问题。当我们受到这些的侮辱或者伤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必定是充满愤怒跟怨恨，很马上就一拳打过去。但是耶稣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当他被卖的那天晚上，遇见祭司长的卫兵用手掌打他，而且用他的口水唾沫在他的脸上，耶稣有没有反抗呢？耶稣完全没有反抗。耶稣在这里的教导并不是让人觉得基督徒好欺负， 而是他要劝勉我们基督徒，你不要在权益受损的时候直接的反应或者报复，与其马上报复或者生气，倒不如先冷静下来面对处境，因为这是超越的爱。很容易吗？非常的困难，但是耶稣做到了，他也要我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学习他来去做到。因此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可见当别人用不法无理的方法来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忍让。吃亏的并不是弱者的行为，反而是表现出我们能够以爱来胜过无理。主耶稣一生也就是这样的吃亏。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上帝是公义的。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载说，主啊，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我能够在怎么样的事上为我们的上帝来付出这种的代价呢？第三方面，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是很具体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显出耶稣基督的面容，要显出耶稣基督的面容。利未记第十九章告诉我们，你要孝敬父母，要照顾那些瞎眼跟耳聋的人，不要把会让瞎眼的人跌倒的绊脚的那些东西呢放在他的脚前，不要搬弄是非，要用公义对待人，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我们生活的表现。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无能，我们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所以当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必须要效法我们的上帝。在效法上帝的时候，而且我们相信圣灵能够来帮助我们过一个讨上帝喜悦的生活，所以我们也常常必须在祷告的当中与这位的上帝有密切的交通，祈求他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世界。上帝是圣洁的，而且是完全圣洁的，是100%100% 的圣洁的。虽然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什么事情都会去做的，他永远不会做出那些污秽肮脏的事情来。因为圣洁那是上帝给他自己本身立了一个框架，他从不会超出这个框架之外来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因为他是永远不会违背自己的。因此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应该自己给我们的意念跟我们的行为立下一个框架，这个框架就是让我们效法上帝的那种圣洁的品性。因为我相信如果我们肯这样为自己立下一个遵守的框架，我们必定能够过得胜与圣洁的生活。今天的诗篇的话，使我能在你的公义上来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圣洁的框架。各位，圣洁的生活进一步的很具体的要表现在爱人如己的这件事上。利未记给以色列人有两条主要的命令，你必定要圣洁，然后你必定要爱人如己。这两条的命令是相关的， 因为当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定也要有爱人如己的那种的心智，建立跟人有美好的关系。你知道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之间呢，流传着一句的话，他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各位啊，我们岂不也是这样吗？我们说可以爱我们的邻舍，但是对于我们的仇敌呢，你必定要生 要恨。可是这不是圣经的话。所以面对当时候很普遍这一条好像是不成文的律法的犹太人，耶稣就这样回答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些逼迫你的来祷告。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呢，他是要犹太人不要忘记旧约圣经里面曾经有这样一句要爱仇敌的话。虽然旧约的圣经没有直接说要爱你的仇敌，可是箴言第25:21怎么样说呢？他说，如果你的仇敌饿了，怎么样给他饿下去啊？没有。他说，你的仇敌如果是饿了的话，你就给他饭吃，若渴了你就给他水喝。所以旧约里面早已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善待我们的仇敌。当然耶稣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他是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内心里面你要效法我们的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样效法上帝，然后能够显出耶稣基督的面容呢？各位，我用 两方面来讲。第一方面，你必定要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所创造的人，以上帝的眼光来看他所创造的每一个人。我们常常对人的看法呢，是用主观的印象来下一个判断，是不是？上帝不要我们这样判断人，反而他要我们重新的来去认识人。有一位妈妈对她的女儿说，她说，女儿，你有两个苹果哈，好不好？你把另外其中的一个苹果给我吃吧。他想不到他的女儿拿了一个苹果就咬了一口，然后再看看另外一个苹果又咬了一口。哇，这个妈妈里面心里面很不舒服哈。当他想说要生气又不可以生气，可是在迷惑的当中的时候呢，你知道他女儿怎么样对妈妈说？他妈妈，这个苹果哈比较甜，我试过了以后这个苹果比较甜，这个给你吃吧。各位，今天我们常常就是好像这个妈妈一样，先入为主，很主观的来去看一个人。其实当我们透过主观的印象来去看待别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失真。所以我们要避免用主观的印象去判断，反而我们要重新的来去认识这个人，用上帝的眼光去看他，认定他也是上帝形象，有上帝的形象，有上帝样式的人，因为他也是上帝所造。因此当我们对一个人还不太熟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听见别人对他的评断就产生了误会的那错误的看法。所以当你要改变这种的错误，只有重新的来去认识他，跟他有更好的交通，来去了解这个人。一般上我们也有这种的错误，我们认为说，如果是一个人圣洁的话，就不可以接触那些不圣洁的人。 所以如果是有人不圣洁犯了罪，我们就不要去爱他，不要去跟他在一起。不是的，你看耶稣基督是怎么样，耶稣基督他有一天是特意的要经过撒玛利亚，为着是要与那个在婚姻上犯罪的妇人来谈福音。他跟他谈完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停止在那里，他跟那个妇人谈完福音，但是他没有陪着那个妇人跟他个别的回家。你看出吗？你看出其中保持圣洁的生活的耶稣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榜样吗？上帝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圣洁，但是他是却是爱世上所有的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五节怎么说呢？他说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人无论是怎么样的坏，他仍旧的供应他们每天所需要的太阳光，每天所需要的水分，因为上帝就是爱。所以我们相信他的人要跟随他，也自然要学习他那样的去爱人，甚至爱那些不可爱甚至是我们的仇敌。第二，我们要以基督超越常理的爱来去爱人。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常理，这是旧约律法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常常以为说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不同的，不是，旧约的上帝跟新约的上帝仍旧是那位的上帝。所以耶稣还是赞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个条例，只是耶稣认为我们要用另外的用 真实的方面来去了解什么叫做以牙还牙跟以眼还眼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只有三次提到以牙还牙这个条例。第一次是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二十四节，这里说当一个人伤了另外一个怀孕的妇女呢，导致她的胎儿掉了出来，所以犯了很严重的罪，这个是第一次。第二次是利未记二十四章第二节，这里提到有人伤害她的灵舌以导致她残废了，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第三次是生命记第十九章二十一节，讲到那些做见证人呢，是用假见证来陷害人，导致人呢受害，也是犯了十诫当中的第九条，也是非常严厉的那种的罪。所以圣经只有这三次提到是以牙还牙以眼的以眼还眼的原则去惩罚那些伤害的人。但是注意哈，注意，圣经没有叫你自己下手，明白吗？圣经从来不赞成我们成为法律的那种自行者。英文说 take the law into your own hand， 我们不能够这样做。圣经乃是告诉我们说让法官来去定罪，让那些执法者去惩罚这些犯罪的人，乃是以牙还牙，而且只有限制在这三件的事情上。各位啊，这个原则乃是帮助我们在处理对付得罪我们的人。因为一般上我们都有像犹太人那种的心态，是不是？中国人也有这种的心态，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对不对？你如果做初一的话我就做十五，对不对？你如果丢我鸡蛋我丢你氢气弹炸弹，是不是这样的心态啊？犹太人就把这一条不成文的律法呢 当作他们自己可以亲手报仇的。所以犹太人一直在那种冤冤相报的情况的当中。我们中国人的武侠小说不是也如此吗？啊，我们有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一生总是要寻找报仇的机会，所以我们学武练功就等着要报仇。偏偏呢，武侠小说的故事呢，总是那个侠士啊，却爱上仇人的女儿，所以最后呢，总是以悲剧呢作为结局，何必呢？让他们学习耶稣基督说要爱你的仇敌，这样那位的侠士呢，就能够娶到他心爱的敌人的女儿作为他的妻子，何乐而不为呢？各位，其实耶稣讲这句话，乃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有上帝的爱来去爱人。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完全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标准呢？他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各位，当我们一听到完全呢，我怕得不得了。什么叫完全呢？我们不可能像上帝那种 100% 的真善美，那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上帝那种 100% 的那种的完全。圣经是不是这样就结束呢？不是。圣经在这里的完全乃是讲到功用性的。比如说一件的东西如果能够达到完全呢，就是它能够实现它被造的时候的原本的目的，那就是完全。比如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没有瑕疵啊，做完了以后可以使用，可以用 WhatsApp， 可以用 SMS 等等啊，早上闹钟可以叫醒你，这就是已经完全了。各位，当一个基督徒如果完成他上帝所造的救赎以及他生活在这个世间里面的目的，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各位，你想想人受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圣经上给我们的指示说，上帝说我们要造作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各位啊，人被造的目的就是要像上帝，就好像上帝这样，他是一个完全的上帝，却是一视同仁的施恩。他同样赐恩是以水跟阳光给好人给坏人，所以我们也有一个目标，我们对待我们的敌仇敌就好像对待我们的灵舍一样。因此呢，我们应该把上帝的要求当成是我们的标准，那就是学习上帝的完全。当然卫斯理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一直在进步的当中，一直向着那个完全的地步来奔跑，来把它当作我们基督徒的目标。是的，圣经要我们这样的越来越像上帝，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我们人生的意义。唯一使我们能够像上帝的，就是无论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还是用永远不仔细的关怀去对待他。如果我们学习上帝那样饶恕人，来去饶恕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像上帝那样的来去爱那些曾经与我们有瓜葛的人，我相信我们就已经实现了上帝创造我们的那个目的。各位，这样的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必定会以基督那种超越的爱来去完成上帝给我们人生的目标跟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巴不得你向我们继续的说话， 让我们学习你一样的完全，把我们的一生能够向着你那种的完全的目标来奔跑，直到有一天我们见主的面，让你来称赞我们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祷告奉主名求，阿